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将最终会同美国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协议。美国一艘军舰周日再次驶入南中国海中国控制岛屿12海里之内。台湾连线，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声望提升，韩国瑜气势下降。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贸易战北京日趋强硬，习近平果真有备而来吗？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因为中国将被关税彻底扼杀，他们将最终会同美国达成协议，但美国同中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能是50对50的协议。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频道上个星期天晚上播放的专访中，特朗普对新闻主播希尔顿说，他会很高兴保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因为美国将获得1000多亿美元或更多的税收。特朗普说，他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呢，让公司企业将他们的生产从中国迁到亚洲的越南和其他国家。从5月10号美国对中国商品提高关税之后，中国对美国做出报复性的反制措施，中国还发表了措辞更为严厉的评论，称旨在结束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长达10个月的谈判，可能不会很快恢复。路透社19号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把华为公司列入实体名单之后，谷歌公司已经停止与华为公司的商业往来。路透社报道说，这会对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智能手机业务产生影响，因为会无法获得谷歌安卓操作系统的更新，华为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也无法享受谷歌公司受欢迎的 Google Play 商店、Gmail 电邮、 YouTube 视频以及 Chrome 浏览器服务。美国政府基于安全理由对中国电信科技企业华为公司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之后呢，引起了一些连锁反应，其中包括谷歌终止与华为的商业往来，中国官方激烈反弹。华为就该企业及其70家相关公司被列入美国管制名单发表声明，称反对美国商务部的决定。华为创办人任正非表示，美国的封锁对华为影响有限，在围绕华为产品的安全可靠性的争论持续深入之际，美国之音周末呢在北京走访了一些出售华为产品的店铺，实地考察。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5月20号，就外媒报道谷歌终止与华为部分业务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应称，注意到相关报道。
我们将正式的确认此事，并进一步积极关注事态进展。同时，中方支持中国企业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
美国政府对华为下达禁令，是否给华为造成重大冲击，受到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之时，这是中国官方做出的最新表态。在此之前，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对日本经济新闻表示，美国封锁对华为造成的影响有限。华为称已有备选方案，旗下子公司海思总裁也称将启用自主研发芯片，实现科技自立。美国之音记者上周末在北京看到，一些华为零售店顾客不多，生意清淡，而附近的苹果专营店仍旧人来人往，是另一番景象。2个月前，来自非洲的华为手机用户瓦切科表示，他支持华为。
我不担心，因为任何与安全相关的东西，每个手机厂家都一样，不管你在哪里，标准都是一样的。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认为实际上华为这一切都是跟政治相关的，而不是其他。
华为手机销售人员承认，美国宣布华为禁令后，外国顾客到店里的购买量明显减少。
但是这几天没有外国人，之前就是国外的人在这买的，但是这几天国外的拿了国外用的 比较少，有个别的，比如说像今天上午有拿到加拿大用的，就是别的国家的都有，就是比较少。有的外国人在这买，有的可能在中国用。
华为的技术和产品在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受到外界质疑，华为公司发言人凯利对此作出回应。
In the U.S. market today, there's effectively no Huawei technology.
美国的市场没有华为技术，也没有与华为合作的经验。美国政府似乎很确信地告诉与华为长期做生意的人，我们是一家坏公司。我们的客户通过多种方式否认这些指控，要求给出证据，但是没有。我们乐意展开公开的对话和基于事实的讨论，与任何国家政府开展对话都很难。这些政府简单地对我们进行没有依据的指控，一直都在坚持，没有给出事实和数据，而且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And then encourages other countries to do the same.
跟踪研究中国科技企业和华为问题的美国自媒体人扎格曼认为，华为面临安全方面的质疑，其核心问题是 5G 技术与美中之间的战略利益。
我认为核心问题是技术和 5G， 未来的浪潮不可预测，不光是我们的数字生活，而是我们整个人生，所以我认为是重要的话题。另外，实际上中国不是美国国防盟友，跟其他大多数国家也不是，我想这是个问题，需要通过某种途径解决。
作为一项回应，一场回归毛泽东路线的抗美宣传战正在中国官媒展开。这位华为产品的销售人员表示，最近买华为手机成为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
很多之前的苹果客户用苹果的手机的，目前都换华为的。
对，那为什么呢？
他们支持一下咱们中国的产品嘛，啊，而且性能方面做的确实也非常不错。
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即将30周年之际呢，当局加强了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监控。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83岁的丁子霖星期一被迫离开北京，回到老家无锡暂住。天安门母亲由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丁子霖等人发起，目的呢是联络六四死难者的母亲，一起要求中共平反八九民运，彻查以及公布六四事件真相，向难属道歉。天安门母亲另一位发起人张先玲的寓所上个星期三开始就被当局24小时上岗。这个群体的发言人尤维杰5月20号早晨也被警察约谈，当局不让记者接触到这个群体的成员。香港媒体报道说，在丁子霖暂住无锡期间，他的移动电话功能被限制。美国之音拨打丁子霖的无锡居所的固定电话，被告知电话号码是空号，又拨打他的手机，被告知已经停机。美国军方说，一艘美国军舰星期天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附近水域航行。中国宣称对斯卡伯勒浅滩拥有主权。美国军方发言人对路透社说，执行这一次航行任务的是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普瑞布尔号。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多斯中校说，普瑞布尔号驶入距离斯卡伯利浅滩12海里之内的水域，挑战过度海洋主权声索以及维护国际保障的航道自由通行。这是一个月以来美国军队在南中国海的第二次航行。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并一再抨击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控制的岛礁附近水域航行。除中国以外，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都对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声望比4月份飙升了 8.5%，达到43%。另一方面呢，国民党政治明星、高雄市市长韩国瑜的气势则出现了下滑。这种一消一涨的态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情况。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蔡英文总统近一两年来的这个支持度呢，都在30%左右摆荡。近来声望飘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好，事实上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啊，它这个有举行一个记者会啊。在会上呢，这个该基金会的董事长刘英龙教授呢，他谈到了五大原因啊。那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刚刚台湾通过的这个同性婚姻法案呢、他认为给蔡英文加了不少分。另外还有就是说，现在国际大环境在变动了，那么当然蔡政府他的这个对美关系是比较热络的啊，那么对中国的关系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么所以呢就当然也会让他的声望有一些提升。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和过去来比较的话啊，蔡英文近来啊比较少插手这个内政事务啊，那么比较远离了一些相关的纷争啊，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处理一些这个年金的问题，还有这个工时的问题啊，都引来了很多的批评。那么第四就是说，他近来呢也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呢，也请走一些这个庙宇啊，那么去烧香拜拜，和这个很多这个民众来握手啊，那么来接地气啊，那也为他加了一些分。那么另外就是说，执政3周年庆呢，也产生了一些效应啊。那谈到这个执政3周年呢，是让他今天呢也举行了这个相关的记者会啊。他在记者会上介绍他这3年来的一些政绩，那么也说这个唱衰他的人呢是不会得逞的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除了这个所谓的地面战之外，他也透过空战，就是所谓的这个社群媒体啊，来展现亲和力。我们看到他近来透过了脸书、Instagram， 还有这个Facebook 等等，就是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社群媒体啊，来跟这个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啊，做一些接触。他有时候会展现一些录像啊，表示到他要这个去睡觉之前啊，和大家来谈谈心、讲讲话啊。那似乎这些都展现了一些他的对民众的亲和力，因为过去一般很多人认为说蔡英文总是给人有一种距离感啊。好，无论如何，那么当然这些事情都让他加了一些分，让他进来的这个支持度有所这个攀升啊。但是他接下来要面对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说这个党内初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另外一位就是这个和他竞争初选就是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那么赖清德在各项民调当中的这个支持度都超越了蔡英文。也就是说，蔡英文接下来似乎要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呢？我们继续来观察。许波，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高雄市长韩国瑜啊，他从这个去年地方选举之后呢，已经成为国民党最受注目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么为什么近来这股寒流出现了这个退烧的趋势呢？
好，那么而且台湾媒体还形容说，这个寒流刮起了一阵旋风啊。但无论如何，那么因为他现在的这个身份是高雄市长嘛啊，那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市议会啊，总是要接受这个议员的质询啊等等的，那么似乎好像有的时候这个在野党的议员呢、会给他出难题，对他的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处境也蛮难堪的，假设他答得不好，那么总是会让他的形象有些受损。那么还有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这个上任半年了，好像也还没有看出什么这个在高雄市的这个政绩啊。我们记得他在这个当时竞选说要这个发展这个高雄的这个爱情产业链啊，要在这个高雄市的爱河旁边要盖一个摩天轮啊等等的，可现在好像也还没有看到任何影子的这些东西啊，所以他的这个政绩啊现在也都还并没有兑现他当时的这个竞选的这个支票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当然也会影响到一些他现在的这个形象。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位这个在台湾算是小有名气的这个网红啊，他的这个称号叫做馆长啊，他是一位这个彪形大汉。那么他是这个在台湾这个网红当中是有一些影响力的，很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好像都要跟他在这个他的这个平台上面有一些这个对话啊。那他在日前就批评了韩国瑜没有诚信嘛，他说他当时在韩国瑜选市长的时候是大力支持，但现在就觉得韩国瑜现在这个心在高雄，人在高雄市，但心却要选总统，他觉得这是一种没有诚信的这个行为啊，所以也引发了一些这个批评。当然也影响到了很多年轻世代对韩国瑜这个诚信问题的看法。那无论如何，那么现在呢，这个寒流气势的下滑啊，使得这个现在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个民调显示说，国民党现在初选的这个4位人士，就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前新北市长朱立伦，还有这个台湾首富郭台铭以及 韩国瑜这四个人的这个支持度啊都差不多啊。那因此有人形容说他们现在是人人有机会，但是各个没把握。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贸易战北京日趋强硬，习近平果真有备而来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停顿以来，中国一改原有的谨慎低调的风格，摆出一副要同美国决战到底的架势。习近平推动思想教育运动，以阶级观点和不忘初心统一全党认识，官媒全面恢复去年一度纠正过的浮夸文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口号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官方警告美国，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但不怕打，如果有人打到家门口，中国一定奉陪到底。那么贸易战是先攻后拒，中共果真有备而来吗？特朗普休战五个月是否让习近平获得了喘息之机？北京立场异常强硬，中共是胸有成竹还是色厉内荏呢？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呢就邀请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邓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邓先生好。
哎，张先生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先拒后攻”，那么中国对贸易战的这个态度呢，刚好反过来是先攻后拒。去年大约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出面压制媒体的这个所谓民族爱国情绪，纠正浮夸文风，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不但都回来了，而且呢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首先请教这个纽约的这个邓宇文先生啊，这方面您有什么观察？中共反美情绪为何突然爆发了？
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正如官媒所说的这个先拒后攻，先攻后拒也好，还是先这个先礼后兵也好，他就是说前期判断是说中美要达成这个贸易协定，所以他不希望舆论说三道四干扰这个谈判的进行。那现在之所以这个先攻后拒，是因为他认为已经贸易谈判已经破裂了啊，达不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他要把这个责任推到美国身上，对，他要激励民众，是说，告诉民众，我们虽然是这个贸易战达不成了啊，中美要打贸易战了，但是，中国有信心把这个贸易战打赢。另外，也就是说，要告诉民众，这个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民众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印度在这样一个时刻，只要他判断这个贸易战打这个。 达不成要打贸易战了的话，那肯定需要舆论要改，一改以前的压制舆论做法，而且全面激发民众的这种爱国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在这个上我们可以看到，官媒也好，这个甚至这个 CCTV 六还一改以前的电视节目，播放一些抗美的影片，包括这个领导人也实时的做一些这个暗示的动作，激发民众的这种情绪。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现在出现这种高亢的声音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应该要注意，他民众关就是中共虽然也希望激发民众的这种爱国情绪，但他不希望就是让这种民众的爱国情绪变成一种实际的行动，比如讲上街游行，这是他害怕的。如果一旦就是说上街游行的话，他不这个会上街游行会出现什么问题，他很难把控，因为可能有一部分人上街游行的人会在这个过程中把这个矛头调转的对准中共，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在借助所谓政治正确，所以说打着这个爱国旗号啊，说这个习近平软弱，要更一步强硬。这样的话呢，更一步强硬的后果，我们就可能就是说，非常就是说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就对中共来说，他认为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会逼得中共没有一个转移的空间。那他现在虽然说是强调这个要打贸易战啊，这个要谈片谈，但是如果美国一旦做出这种是比如讲暗示也好，或者这个其他方面的表示要有这种属谈判的空间的话了，那么他舆论又会转向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第一个方面简单的说，第一，中共希望借这一个事件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啊，调动民众对自己的支持，显示就是说我这个决策是受到民众的这个支持的，民众的欢迎的。另一个方面呢，他也会小心的把控啊，希望这个在这个调动民众的程序的同时，不希望这种程序失控啊，因为一旦失控就很难这个收拾，就可能一个对美的关系就可能会演变一个内政的问题，演变一个民众多年来对中共对习近平那种过于对美国过于软弱的那种失望的那种情绪，可能就会都能爆发出来。
好的，那么去年贸易战初期呢，我们看到中共党内甚至在高层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所以呢，六七月份呢出现了中共要纠正媒体的什么叫所谓浮夸文风。那么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为了统一思想，他记起了阶级基础、初心、使命等大帽子，好像毛泽东时代又回来了。我来请教北京张立盘先生，外界初步判断习近平现在是自断后路，要同美国决战到底了，您对此有何评论？党内不同声音还敢不敢说话呢？现在
我注意到今天早晨新华社摆了一道大乌龙，就是突然早晨报道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停火止战，然后这个消息大概6:50几分、54分，各大媒体都发布了，然后7:10又都删除了。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呢，新华社是在辟谣，说是这个是去年的旧稿。去年的旧稿是5月20日，那这个也差的有点太离谱。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从体制内的情绪来看啊，还是很希望停火止战，所以呢，这种乌龙还会应运而生。但是呢，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我觉得反映出一种内部的情绪，还是希望不要打。当然，这个目前来看，这一年多的时间吧，主要这个不同的声音是来自体制内的财经官僚，还有体制内的这个学者。那么当然也有一部分民间的声音，这些呢显然对这个领导人的权威啊，个人的权威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现在既然这个做出一个强硬姿态， 所以呢就要统一思想嘛，继续的就是往左转，啊，又重新把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概念重新捡起来，把什么抗美援朝的这个老片也重播，然后希望利用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这一类的东西来这个统一认识、统一人心，但这都是老的招数了。这个多少年来一直就是碰到问题了、碰到麻烦了就使用这些招。
嗯，
我觉得一个招反复的使，可能就不像这个乍一使那么管用。所以你说他真的想自断后路，从美国决断到底，还是做出一个要决战的姿态，然后呢想来逼和美国？
嗯，
我觉得恐怕我说的最后一种可能还是不能排除。
嗯，
因为现在体制内牵制的因素太多，然后呢你再看这个经济数字，经济的数据本身它就不支持打贸易战。这个15号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来看，零售业同比增长率下滑到2003年以来的最低，那就打回原形了。然后这个工业产值4月的增速环比是显著下滑。
嗯，
还有我们看这个汽车销售，那是出现了4月份出现了腰斩的情况。这个汽车销售量急剧的下跌，那这些东西来看，从目前的这个经济数据来看，我觉得中共要想跟美国打一场这个真正决战式的这种战役，恐怕这个他自身的这个阵脚现在还稳不住。
嗯，
所以我不太认为他就是下定决心要打贸易战，恐怕还是想要这个求和，但是呢以一种恐吓的姿态来求和。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看他们是怎样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首先是 Richie Winson， 他说习早已下定决心要把贸易战打到底，2018年5月中央文件已经明确传达了这一精神，与美国谈判只是拖延时间，寄希望美总统大选川普连任必定会给中国造成致命打击，中国会牺牲老百姓利益，让人民再次遭受3年大饥荒的痛苦，没有打贸易战的本事，只能出卖体肤来换苟延残喘啊。另外呢是朱喜习，他说习近平打贸易战有备而来是罔顾事实，习近平如果真的是有备而来，就不会随后绑架政治局集体决议，习近平的强硬只不过是习近平认为中国民众的耐受力超强，也很容易被蒙蔽，而美国民众呢则是多看重自己本身的利益，想豪赌一把，但赌注呢是十几亿民众的生活品质，甚至是基本生活物质，民众的生命不如领导人的面子，可怜乎，可悲乎。李震他说现在国内媒体呢还整天煽动民族主义，华为还嘴硬说没有美国技术也能撑，我就想看到他能撑几时。 Starry Night 他说在特朗普总统的步步进逼下，习近平已经被逼到悬崖无路可退了，他现在表现出来的是强硬，或者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打算，或者是签约之前的最后讨价还价，有备而来还是无备应战，从最近央视连续播放抗美援朝电影就能看出其手忙脚乱情急慌张的面目，现在要靠思想教育运动和爱国主义电影来凝聚人心一致对美，未免太小儿科了吧。回到我们节目讨论当中啊，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朝野上下呢弥漫着一股悲壮的情绪，说美国呀打到家门口了，中国不得不应战，并且誓言要奉陪到底。我来请教邓先生，这是不是实情？中国官方营造的这种悲壮气氛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好处呢？对中国
现在需要的就是可以分两步来看，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进入，就是刚才就是网民所说的，也有一部分网民的意义，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刚才张先生也谈过，就是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这个得把这个利润吧一用再用的情况下，它的效应会递减的，会递减的。一部分民众是不会买账的，不会买账的，就是包括我们从微信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对这个做法了，对这种央视放电影的做法了，都嗤之以鼻，就是说不以为然。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就是说你说它完全没有效果也不对，也还是有一部分有效果的，也包括这个华为的这个任正非的一些回答，也激发了一些这个民众的这个这种爱国情绪，这种爱国情绪。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如何评估这种状况对中共啊，首先来说，我觉得就是说中共基于自己的一贯的这种思维模式和做法嘛，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要操弄爱国情绪，操弄这个民族的情，把民众的这种情绪调动起来，因为使民众感到处于一种就是说就是说你刚进入您刚才说的处于一种很悲壮之中啊，我们是受美国所打压的啊，在这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激发民主的爱国人支持自己，就是我进入我刚才说有两部分意见，一部分可能是不以为然，一部分还是支持的，就是这种处在国难艰难的情况下必须支持啊，支持党，支持习近平啊，暂时把所谓的这个其他的分歧放在一旁，放在一旁。那么从中国内部来看，这种状况是否有必要呢？我觉得这个从习近平来说他也有必要。为什么讲呢？就是说中共内部肯定就是特别是高层对是否有打这个贸易战的必要性呢，在前期来看我觉得这个分歧可能是很大的啊，但是到了目前这样一个阶段，他美国已经明确发出了就是我要把你打趴下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中共其他高层官员即使有不同意见的这种情况下，也会自觉的站在这个习近平一边。我觉得他在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发出异议的声音，因为异议的声音首先你可能是对所谓的这个全党的主流所习近平所营造的这种全党的主流不符合。第二种声音就是说，你即使妥协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妥协，第一美国可能要价更高啊，是否能够妥协，就是说达成一个让美国满意的一个方案一个条件呢，可能还不行，可能他美国要价更高的情况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妥协跟不妥协其实差别不是太大。印度来说，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党内不同的声音呢，那个也自绝对会就是说特别是高层呢会减少这种不同的习近平的，就自觉的站在习近平旁边，以避免上外界发出那种这个认为中国高层是比较紊乱的这种信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标志，就是说汪洋我们讲在中国这个舆论里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开明的官员，但是他在前几天这个台企的那个台企联的那个换届大会上，这个接见台商的讲委的，他也讲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就是说如果从特朗普的性格看，从美国政府的态度看，我们要跟美国扳一扳手腕了。这个话很清楚，就是说这汪洋处置发出这个信号，就说明这个是已经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决策了啊，集体，不是单纯是习近平个人，可能是习近平的意志强加给了这个中共高层，但是他已经变成一种集体的决策了。也就是说这个信号很明确，如果美国在这所谓的在中共看来得理不让人，或者说这个还不收手的话，那我们只能反制到底了啊。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看到这种舆论的大规模动员，其实是就是说为即将到来的这个中共可能会即将到来的一些措施。假如说美国还会这个继续加3000亿的话，那么可能会出台一些更严厉的反击措施，包括今天的习近平到江西这个考察稀土，有可能这个把这个稀土的武器也会用上。
好的。那么外电评论呢，现在中国立场全面反转，不仅我们看到在协议文本的措辞，购买美国商品的数额，而且在强制技术转移和盗窃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原来都承认，可是现在立场呢全面倒退了。 我来请教张先生，习近平这样做呢，是被逼无奈不得不破釜沉舟呢，还是他工于心计、欲擒故纵，现在卷土重来了呢？
我觉得还是进退维谷，就是说那个当初其实最早的时候也不是先攻后击，一开始也是要以牙还牙的，
嗯，
然后呢发现实力不行了，这个然后就一味的求和，啊，讲究这个双赢啊，讲究我们是中美是头一个产业链啊，这中间呢其实也包括了一部分财经官僚，甚至像这个谈判的首席代表刘鹤，啊，我觉得他也是属于这个人群，就是不希望破裂的这个人群，啊，只不过呢现在呢就是领导人觉得呢如果退让的话可能会危及到他的个人权利，所以呢他采取了这个比较坚决的这种回应。因为我以前也谈过，我说其实中美贸易战妥协与不妥协，就是一个是温水煮青蛙，一个是开水煮青蛙，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必定会发生改变。那么这种改变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嗯，
就是说它可能产业结构会变，然后呢它的这个财政收入税收这些会变，所以呢这个一变的话，这个中共作为一个高成本运行的政府，他恐怕就难以为继。那么首先要被问责的可能就是领导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为了捍卫他的这个权利的话，他也不得不这样做，就是说你要的太多了我接受不了，我就干脆跟你翻车。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从逻辑上是可以说得通的。那么这个像这些个比如说强制技术转让啊，还有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些问题还有政府补贴啊，这些问题上有些其实本来他就不情愿接受，只不过呢因为急于求和，所以呢这个美方老是切香肠，切一段敲定一段，切一段敲定一段，他呢心里很不情愿，最后呢干脆我就全推翻，然后出了问题我负责。那这个情况来看呢，确实领导人有被逼无奈的这种，这个要想背水一战这种心思是有的，但是呢，你要说是工于心计、欲擒故纵，我觉得恐怕谈不到。
嗯，
现在实际上是形势比人强，就是被美国逼到了墙角，然后这个体制内部又有很多的这个灰犀牛在那等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得不采取现在的这套做法。
嗯，
那这套做法能不能生效，其实你看一看，就是说到底这个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我刚看了一个分类统计，这个机械类的占了50.3%，其他的就是像什么纺织品呐、啊，这个金属啊、塑料、橡胶、鞋帽、化工产品这些呢，大概占了就是27.5%。
嗯，
另外还有22.2%是其他类商品。也就是说，如果中美贸易战全面打响的话，有一半的这个中国商品，就是大项，但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就是首当其冲会受到冲击，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下子2-3千亿的这个产品就不能够进美国了。
嗯，
然后其实我们过去老注意的是美国的什么在这个服装啊、鞋帽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占的比例很小，早已经不占主要比例了，
嗯，
所以对美国人民的生活影响不是很大，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恐怕 从我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是打不起。谢谢。
好的，抓紧时间给大家读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在这些问题上是个什么看法。首先是搬石砸脚俱乐部，搬石砸脚俱乐部，他说呢，基于对中共的不信任，从而导致对华为的不信任，贸易战的影响继续扩大，不论习做什么挣扎，历史车轮已经回不了头，他面对的也不再是什么党内的阻力，而是国内老百姓的越来越不满。看看今年的维稳费用，看来今年的维稳费用又得翻番。 Jacob 他说，贸易战北京日趋强硬，习近平果真有备而来吗？全世界几十亿双眼睛盯着呢，国内定于一尊，反对者伺机而动，想怂他也不敢怂啊。是人毛，是人毛，他说川普啊，这是急于甩锅，国内压力大呀，就是要把谈判破裂的责任甩给中国。美国这么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基本上每次谈判都是这种操作，关键是美国选民还就相信他这一套。亩产九千万，他说自华为被禁以后呢，墙内芯片制造如雨后春笋般的都冒了出来，一夜之间成了芯片制造强国。这骗经费的时间拿捏的恰到好处，砂纸厂的砂纸估计要脱销了。建伟里他说，习近平今天去江西考察稀土企业，看来是采纳了金灿荣的计策，准备禁止向美国出口稀土了。如果真的发生，金灿荣的另外两个法宝抛售美债、驱逐美企也可能会使出来了。 Reagan One 他说，习近平现在进退两难，强硬下去经济明显垮了，服软了又背上卖国的骂名，反正反对派强和硬都会抓他的辫子，搞掉徐才厚就是抓枪靶子，搞掉周永康是抓住刀把子，现在呢开始抓钱靶子了，开始搞刘士余了。最后 G. Thomas 他说，让我想起来之前呢美国制裁土耳其，央视播出土耳其民众烧美元抗议的视频，最后证明烧的是电影道具。那么我们这里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评论一下特朗普总统他首肯的那五个月的贸易战休战。有人说呢，习近平当初在阿根廷峰会上用了近40分的深情独白打动了特朗普，获得了先是这个3个月，然后呢是无限期的这样一个关税延期。我来请教邓先生，现在看来习近平的表白可能并非他的初心，而是别有用心。有人说呢，这是缓兵之计。那邓先生您怎么看？
我不同意这种看。
好的，
我不同意看。这个习近平还是以我个人的观点，他还是希望达成这个协议的啊。所以就是说，有中国的外交学者认为，就是说习近平前期在原则性问题上让步太多，以后以及导致美国的这个要价越来越高，搞到现在这个下不了台。那么这种如果说这个判断是对的话，那么他前期这个所谓他原则上问题上让步太多，就是急想达成贸易协议，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形势无论怎么讲，这个因为中美贸易的这种不对等，中国这个美国这个贸易顺差是中国这个第二，除了欧盟之外的第二大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打不管我们不需要进行什么这个严密的这个计算，都知道这个打贸易战的中国肯定是亏，当然亏问题是亏多亏少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习近平不大不可能就是说我先来用一段深情告白来骗过川普，然后在五个月之后再反悔再重，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嗯，
但一般来就是说，从去年打贸易战到现在，就是中共在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产业结构上确实是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这个让民营企业发出这个信号，我们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力度，包括这个向国际社会进一步承诺开放，这个去年到今年的开放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这个是不能不承认啊。不因为我们讲，这是因为习近平某一方面的所谓的国际民族的保定这方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习近平他确实是，我个人认为他是希望达成这个贸易协议。但是进入刚才这个所说，因为它原则上问题的让步太大，导致美国的要价越来越高，这个越来越高的程度上，那没办法。对啊，我们看从金灿荣最近的一个披露的这个情况来看，他披露了两个情况，第一就是说， 原来这是承诺的2000亿这个买美国产品，后来美国变成了3000亿了。第二个承诺就是说美国要到县一直以这个县以到县以下的这个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到县一直，就是美国都要派人来监督所谓的这个国有企业的补贴情况。那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说美国真的在派一个中纪委，而且不是说对一个企业，是说对中国的各级政府都派这个中纪委监督，你想想站在习近平的角度，谁能接受这种情况？不可能，他可能马上一肯定会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就是说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体，都在国内一个对一个最强势的领导人，他接受这种情况肯定是奇耻大辱。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被美国逼到这种程度，不如打一场贸易战啊。贸易战会不会赢呢？这个会不会就是输呢？输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国内有不同的看法啊，国内外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刚才说我有点不太同意江先生刚才的看法，就是什么看法呢？他就是刚才举这个贸易，这个中国贸易结构机电产品，确实是中国机电产品卖到美国占了这个中国出口的一大半，服装的服装品已经不多了。但是这个机电产品不是老百姓不是美国民众直接买的，而是美国的这个企业这个买的。那么他也就是在这个产业链这个供应链的这种体制下呢，如果说中国不出口，那么美国的供应链也是会受到很大影响的。我想呢，就因为这个中国的供应链体系是非常完备的，可能除了所谓这个就是说它设计啊，它源头上游设计阶段不如美国之外，其他的比如说中国制造业的这个总和是超过美国韩国德国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这是习近平决定打贸易战的一个底气所在。
好的，那么有观察人士就这样认为，说习近平他要利用这5个月的喘息之机呢，他在经济上调整了部署，在政治上呢站稳了脚跟，然后突然发难，后发制人。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察呢？
这个我以前都说过，我就是说我觉得川普可能有些失误，就是让这峰会上可能听了点软话，然后就放宽了期限，然后这个让这边呢顺利的开完了两会，然后迅速的做了一些个调整，这些呢都是这个其实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但这个东西呢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我们看就是根本上来讲啊，这个以前我也讲过，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啊，是文明跟野蛮的冲突，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这个对垒。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说实在的，这个不仅要拼经济实力啊，也要拼这个政治体制。当然现在可能中方的宝就是压在美国的大选年快来了，然后呢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没有一个这个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的话，那么川普是不是会落选？如果川普一落选，那不就好办了吗？如果是民主党能够上台，那么这个他寄希望于就是可以重新勾兑啊。这个呢现在来看呢，确实就是我上次也谈到，我说短期来看可能这个中共这边拖不起，就眼下有很多的难关，到底怎么过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你的这个目前产业结构所受的冲击太大，那么长期来看就是这个美国也有拖不起，特别是川普有拖不起的地方，就是大选要来了。那么他这个贸易战本身也是他这个打选战的一个筹码，那么这个筹码如果用不上，可能就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然后呢可能这个美国人民的生活或者美国农民的这个收入受一些影响，这些呢都会影响到共和党的票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当然这个刚才谈到这个商品的分类 就是中国出口商品这个分类统计的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我认为主要的不在于就是说就是机械产品啊，或者机电产品这一块，其实美国还是可以找到替代的，这个进口商的啊，或者不从中国进口的还是能够解决的。但是呢，这个中国的产品没有了销路，它往哪销？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对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还有像这个，你看工业生产，这个到今年四月的时候是突然出现了一个下跌，从这个增长率从8.5%现在降到了5.4%。啊，这种冲击是非常大的，会造成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其他门类的这些经济上的联动。比如说现在物价的上涨，我们每个消费者其实现在都已经体会到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这个五个月的喘息和调整部署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腾挪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起到这个稳住阵脚的这个效果。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是到了两国真正较力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了。有人说习近平他显然是有备而来，中国官方的言辞是中国经济不是小池塘，而是汪洋大海，言外之意呢，就是当年压倒日本的那个手段压不倒今天的中国。我来请教邓先生，您如何评估美中双方此刻的这个较力？习近平他是胸有成竹呢，还是色厉内荏？
我觉得用这两个词都不正确，也不是胸有成，也不是色厉内荏。对于中国来，首先就刚才明确的一点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说，他其实也不愿意打这个贸易战。现在打贸易战呢，是因为被美国逼到墙角，不得不打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我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中方这个习近平打贸易战的这个一个体系，就是说中国的供应链的这个比较完备。尽管这个美国这个能够找到这个部分替代产品，我觉得在这么就是说，假如说把这个时间放长来，放这个2年或者3年，美国可能也许可能会找到这个大部分替代产品，但是在短期之内，比如说在1年之内，我觉得美国很难找到这种像中国这种完备的这个替代产品。所以说这一方面呢，必定会在美国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就是说，农业共和党的票仓的话，这方面我觉得会受到很大影响啊。另外就是说，对于中共来说，这个因为这个体系啊，这个很庞大，这个经济体系很庞大，虽然会受到影响，但只要是说不是动根本的话，习近平是都是能够忍受下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是就在一个打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问题。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科技产业方面，很多人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是落在这个科技产业方面，但是中国的举国体制，很多人都怀疑这个举国体制对科技产业没有帮助，但是我对这种怀疑也表示怀疑。这其中一个方面，我们讲用中国的军工产业就可以看出来，就中国的军工产业的话呢，在美国的封锁下了，这些年来也发展的还不错。那么这个像芯片这种高端产业的话呢，如果说美国的持续封锁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中国所谓的集中力量能够就是攻克其他的方面的一些不一定说要达到和美国完全这个相同的这种程度啊，只要是说这个保持这种所谓老二的地步，这个芯片产业的老二地步的，那么它可以替换着美国的这种芯片啊。那但是对美国来说呢，它就是永远的可能失去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的问题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习近平考虑的一些这个一些因素啊。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只要就是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习近平认为只要这个中国就度过了目前的这样一个难关，以时间换空间的话，缓过这个口气来的话，他可能就是觉得打这一仗贸易战呢，也许对他来说，对中国来说，可能还不会就是说到今天就是 所谓的这个伤筋动骨的这种程度。
嗯，
但是双方来说，对美国来说，因为美国我们讲呢，它是一个利益集团分散的国家啊。如果说哪方面的利益集团，不论农业也好，或者弄其他，或者华尔街也好啊啊，比如讲这个歧视打下去，对美国股市会受到什么影响？这里面谈到这个中美股市的问题，美国股市在占美国经济的这个，因为美国经济很多这个主要是靠股市融资的。
嗯，
那么如股市垮了的话，对特朗普也特别强调重视这个股市，那么华尔街会不会对特朗普有所反弹呀、啊？等等，这种美国利益集团的这种不同利益集团，它的诉求不一样啊，它并不听政府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中方其实也是说寄希望于这一点。
好的，那我在请教张先生之前呢，给大家读两个短的这个网评啊，很多，但是我只选读两个吧啊。首先呢是Santa Eads。他说，看看现在中共遇到的窘境，更加凸显邓小平的眼界与智慧。一百年不动摇不是随便说的，是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但是习近平偏偏不信邪，现在搞得自己进退两难，还要搭上14亿人。另外一个针锋相对的观点 ,Web, 啊对不起啊，是 WinAB。他说，不打到底，难道签卖国条约吗？外汇都被美国拿走的话，中国以后就要任由美国摆布了。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讨论上来。外界观察到呢，说与中共激昂高调相比呢，美国好像不那么高调，就连特朗普的推文也没有什么狠话，而且在宣布制裁华为之后呢，现在看来又给了90天的缓冲期。那么有人说，美国呢可能就低估了美中经济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个相互依存的关系。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共和习近平的底气和他们手中的牌呢？张先生，嗯，看来张先生现在跟我们的连线啊、在最后关头有一点问题。那好，我来请教这个啊、我来请教邓宇文先生。邓宇文先生，刚才那个问题呢啊、本来是应该张先生回答，那么现在实际时间剩下的也不多了，1分多钟的时间，我来请邓先生您做一个总结吧。您怎么看中共和习近平现在这个他的底气以及他手中的牌？
刚才底气牌我也谈到了一部分啊，就是说，对中方的，就是还没谈到，就是说，比如讲这个稀土的问题，还有一种，其实我曾经看到过，说中国就是说，有一种看法，就是中国如果还打贸易战的话，还有一个底牌就是这个药品啊。为什么我们讲美国这个接触3000亿的加这个另外3000家的有两样东西没有，一个是稀土没有进去，一个就是药品。药品是什么？也不是，也就是说，美国有种就是说，这个市场上那种对美国老百姓非常重要的一种，我忘了是消炎药还是什么药，就是说，几乎80%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啊。那么中国最后会不会动用这张牌呢？如果动用这张牌呢，直接打到美国老百姓的利益了。我们讲没有人不会生病啊。另外就是说，还有就是我刚才谈到了是华尔街的问题，还谈到了就是说，当然金灿荣也说到过所谓的这个。抛售这个美债的问题等等啊，就是对哈，我觉得如果说假如说美国加金3000亿的话呢，宋叔叔谈的牌，包括这个中美签的这个密切的经贸联系，都有可能再出一张或者两张，或者说全部出，这个都有可能出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对习近平来说，他也就是说，两国打到这种程度，就是你死我活的地方，没有什么就是说在这个对对方老百姓人头不人头的问题了。
嗯，好的，那么现在时间还剩下啊、剩下10几秒钟，我给大家读一段网评吧，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Chris 黄，他说，2001年中国加入 WTO 时呢，中国有人说朱镕基是卖国，现在看来江泽民、朱镕基是有远见的，也有定于一尊的勇气，相对江朱习差得太远。想当皇帝却没有当皇帝的智慧。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 对不起，感谢邓宇文、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谷歌断绝合作，华为是不是会一夜失去国际市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